请想象一下，如果几个世纪前的人能向我们发送一条穿越时空的消息，情况会是怎样？2015年1月6日，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管理员们在一群重要观众面前打开了一个神秘的金属盒。几个月前，一名修理工在维修管道时意外发现了这个盒子，当时它藏在波士顿州议会大厦的一块墙角石里，闪光灯接连亮起来，保存完好的物品一件接一件地向观众展示，有报纸、硬币、一枚印有乔治华盛顿头像的纪念章和一块精美的银匾，上面刻的匾文解释了它的缘由。这块银匾是这次发现中最珍贵的文物。这个时代文物秘藏器已有200年的历史。1795年7月4日，波士顿共济会封存了这些物品，以庆祝美国建国。波士顿共济会会所总导师保罗·列维尔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银匠，他制作了这块银匾，并主持了封存典礼。典礼由波士顿共济会的创办者塞缪尔·亚当斯监督。保罗·列维尔在美国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学生背诵过亨利·朗弗罗的著名诗歌《午夜狂奔》。他讲述了塞缪尔·亚当斯在1775年的一个夜晚策马扬鞭逃离英军追捕的英勇故事。这首诗与历史真相有较大出入，朗费罗对事实进行美化，创作出了一部美国史诗。这样的文学创作导致该事件的英雄保罗·列维尔常常被矮化为普通的骑马送信人。然而活在这个故事背后的是美国最重要的革命者之一。您正在收听《历史的回声》，传奇人物轶事。该播客节目将为您揭晓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英雄人物的真实经历。《刺客信条》已走过15年的非凡历程，我们将带您回到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去认识那些在命运的指引下成就伟业的男人和女人。让我们来聆听他们的故事，来重温他们的传奇经历。第七集，保罗·列维尔。在一幅1768年的肖像画中，保罗·列维尔坐在桌前，左手握着一件银器，用诚挚的目光注视着观众。这幅画的作者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在当时是一名优秀的画家，得名于为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人画肖像画。列维尔摆好姿势，让对方为他画肖像画时不过是一名年轻的普通工匠。在当时请人画这种肖像画很贵，而这也说明了他的志向。列维尔在当时已经确信自己能名垂青史。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列维尔在1775年的午夜狂奔事迹已成为美国的建国传奇之一。然而这个故事在很久之后才真正成为传奇。1861年，诗人费朗罗出版了诗歌《保罗·列维尔的午夜狂奔》，这首诗确保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将永远被人们所铭记。这首诗的节奏急促，韵律富有变化，诗文带领读者重温当年的豪情壮举。列维尔的午夜狂奔发生在北美殖民地居民激烈反抗英国政府的时期，双方互相的挑衅和冲突愈演愈烈，战争迫在眉睫。1775年4月，波士顿英军总指挥凯奇将军决定开始行动，他想抓住躲在20公里以北的莱克辛顿的起义军领袖，并缴获他们保存在临近城市康科德的武器和弹药。1775年4月18日傍晚，列维尔的朋友 且同为革命者的约瑟夫·沃伦医生得知英军即将发起攻击，他建议列维尔立即前往莱克辛顿，提醒支持独立的起义军领袖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为了确保两人知道这一消息，另一位送信人威廉·道斯已经出发了，走的是另一条路。列维尔在深夜11点左右动身，他肩负着事关国家命运的使命，他必须首先坐小船渡过查尔斯河，而在河上他会遭遇第一次险情，与英国战舰萨默塞特号擦肩而过。渡过查尔斯河后，他开始焦急地等待，他在等待一个信号，一个仿佛来自伟大的古希腊神话的信号。朗费罗在其著名的诗歌中这样形容：一盏灯亮起走陆路，两盏灯亮起走海路。列维尔注视着旧北教堂的尖塔，这座教堂是波士顿最古老的教堂。突然，一位盟友点亮了两盏灯，提醒他英国军队将从水路向北前往莱克辛顿，而不是向南走陆路。列维尔立即翻身上马，在夜色中飞奔，午夜狂奔向读者描绘了一幅列维尔单枪匹马争分夺秒传递消息的画面。您在阅读的时候仿佛会听到哒哒的马蹄声，仿佛能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披着斗篷戴着三角帽在米德尔塞克斯的乡间策马奔腾。列维尔提醒了沿途的每个农场和村庄，英军士兵已开始在这片腹地巡逻，他必须小心一点。于是他叫醒了熟睡中的人们，那些临时得到通知就能整装待发的义勇兵响应了号召。在列维尔的努力下，人们上下一心准备反抗压迫者。本次任务圆满成功，列维尔在午夜时分赶到了莱克辛顿，比威廉·道斯早半小时。他告诉了亚当斯和汉考克这一情况，这两人找到了临时藏身处，并连夜制定了阻止英军前进的计划。第二天黎明，即4月19日凌晨，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第一枪。有了列维尔相助，亚当斯和汉考克才能在几年后和其他人一起成为美国的开国元勋。午夜狂奔的故事现已成为一个美国民间传说。1917年，爱迪生电影公司拍摄了一部叙述这段历史的电影。1972年，另一位美国传奇乡村歌手约翰尼·卡什写了一首关于保罗·列维尔的歌。最近，在动画片《辛普森一家》的一集中，角色巴特在想象中与波士顿的列维尔雕像对话。而在电子游戏《刺客信条3》中，主角康纳·肯威参与了列维尔的午夜狂奔。的确，这个故事有虚构成分，而且做了戏剧化处理，如同费朗罗的诗歌一样。我们现在知道，在那个历史性的夜晚，列维尔并非唯一一名骑手。我们也知道，他在抵达莱克辛顿后，应该前往康科德，但他并没有去那里。另外，旧北教堂的信号不是为他准备的，这是一个后备计划。倘若列维尔和道斯中途被敌人擒获，那么革命者将用这种方式提醒查尔斯顿的一名送信人。虚构也好，事实也罢，历史上的保罗·列维尔不仅仅是一名骑马传递信息的人，这名银匠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午夜狂奔的故事让人们长期以来关注他的深夜之行，反而忽视了他的其他生平经历。列维尔出生于1735年，在他父亲开的银器铺里长大，而他父亲是一名离乡到波士顿定居的法国新教徒。列维尔去了北方读写学校上学，工匠的小孩都在这所学校上学。随后他在青年新专教堂学习加尔文宗教义，他的父亲在他19岁时过世，这让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而他也顺利地接管了家族生意。 1756年，列维尔成为一名马萨诸塞民兵，担任步兵排中尉。和所有北美殖民地的士兵一样，他也受到了英军军官的歧视，后者认为这些民兵无法保护自己。他回到波士顿后重操旧业，并且生意很兴旺，当地的达官贵人都会向他购买银器。列维尔人很聪明，能够平等对待这些上过哈佛大学的知名人士。1760年，他加入了很有影响力的圣安德鲁斯共济会会所。在他的传奇人生中，有两名他的共济会会友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个是富商约翰·汉考克，另一个是有名的外科医生约瑟夫·沃伦。这两人都致力于捍卫北美殖民地的利益。在与法国进行了七年战争后，大英帝国负债累累，于是决定让他的众多殖民地来还债，而这一决定很快与北美殖民地的利益产生了冲突。英国在1764年和1765年分别颁布食糖法案和印花税法案，来向殖民地征收新税。政治家塞缪尔·亚当斯从而提出一句动员口号：无代表不纳税。他还在波士顿创建了一个秘密组织，自由之子。列维尔立即加入了这一组织。除了投身于革命运动外，列维尔也在研究浮雕。他的一个浮雕作品现已成为纪念美国历史的标志艺术品，既刻画一对英国士兵枪杀波士顿本地居民的浮雕作品。第二十九军团在1770年3月5日在波士顿王国街的血腥屠杀。这件作品的创作纯粹是为了宣传，而实际上那天被卷入城市暴乱的英军士兵是被迫开枪还击的。在当时，列维尔已成为激进的爱国主义者，目的是结束英国的暴力殖民统治。为了博取公众的支持，他扭曲了真相。1773年12月16日，列维尔作为自由之子的领袖之一，与他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波士顿清查事件，而该事件是美国革命的重要事件之一。英国在此前颁布了查税法，决定对不列颠岛以外的所有殖民地生产的茶叶继续征税。为了抗争这一法案，大约50人登上了停靠在波士顿港的商船，在5000多人面前将342箱茶叶倾倒入海。英国政府立即做出了反应，下令关闭波士顿港并执行宵禁。3000名英国士兵被部署到波士顿。作为回应，塞缪尔·亚当斯组建起信使网络，以便消息在城镇间传递，让自由之子的成员交流起来更方便。列维尔抓住了这个机会，他骑术很高，而且一直想要有一匹马，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成功标志了。列维尔执行了很多信息传递的任务，例如在1774年12月，尽管遇上了暴风雪，他仍然骑马前往新罕布什尔，通知当地的爱国者英军即将抵达。列维尔执行的送信任务有18次被记录在案，而其中的午夜狂奔无疑是美国历史中最关键的一次骑行。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列维尔不再送信，他加入了马萨诸塞民兵。他在战争中并未建立显著的军功，而他的政治生涯同样平平无奇。尽管志向远大，他在战后新成立的联邦政府中并未占据要职，因此他干起了老行当，开始制作轮船使用的铜板，而这正是蓬勃发展的美国海军所需要的。晚年的他依靠志中赚了不少钱。在新英格兰地区，至今仍有部分他做的钟会奏响。虽然列维尔参加了美国革命，但他在活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名气。他在1818年5月去世，当地的报纸闻讯后仅发表了简短的纪念文章，寥寥数语便概括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他被安葬于波士顿的一间墓园，而他的刻字墓碑与其他的墓碑别无二致。 让他成为传奇人物的诗歌很久之后才问世。而这首诗写于另一场血腥的多的战争前夕，饱受内战摧残的美国再度需要保罗·列维尔这样的人物。他是一位平民英雄，有能力将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并且单枪匹马就能改变历史进程。感谢您收听玉璧出品，帕拉迪索媒体公司与咪播文化联合制作的系列播客《历史的回声：传奇人物轶事》。